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28日，现在是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10点，欢迎您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肖宇。首先为您播报一下这一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已经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所需的代表人票数，这在美国和海外都引发了诸多争议。那么另一方面呢，川普星期天将在华盛顿向每年一度的滚雷摩托车游行者表示支持。在台湾，台湾新政府上台后，重振台湾经济被认为是第一优先要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叙利亚库尔德指挥官们正在努力遏制伊斯兰国组织一波自杀炸弹手和突袭队式的袭击的猛烈攻击。这两种方法呢，都是这个圣战者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失去地盘和抵抗进攻时最喜欢采用的战术。伊斯兰国一次又一次利用其战斗人员的机动性，其中包括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两侧来回穿插，出其不意地利用自杀炸弹手和闪电战术从敌人背后发动攻击，让对手措手不及。这种战法在一年前得到展示，当时这个适应力很强的组织面对人数占优的对手，发动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反击，重新夺回了伊拉克城镇拉马迪。同时在95公里之外，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取了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罗马帝国遗迹所在地之一的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令华盛顿、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政府都感到震惊。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组织这种引人注目的战场战斗力展示已经是昨日黄花。该组织移动大量战斗部队的能力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的空中之眼大大削弱，大型车队有在空袭中被消灭的危险。伊斯兰国还面对着得到提高的部队，尤其是就叙利亚政府而言，绝大部分的亲政府战斗都不是由叙利亚陆军，而是由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来自黎巴嫩的激进什叶派组织真主党以及得到德黑兰训练、战斗力焕然一新的叙利亚民兵组织。再把焦点转向日本，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五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闭幕。与会国家领导人在峰会结束之际强调，全球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在经济议题上达成一项倡议，就世界经济目前所面临风险等问题达成一致，但是淡化处理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财政刺激措施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为，目前世界经济状况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状况相似，但也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没有那么糟糕。日本首相安倍说，
现在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国际的经济正趋向疲软，
七国集团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此外，领导人们还同意不对本国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并同意制定一项更有利、更平衡的综合性政策，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需求形成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发展模式。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肖宇。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对在70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死于美国原子弹轰炸的人表示致意。先前的美国总统都回避访问广岛，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这座日本城市的美国总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陪同下对广岛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日本是当今世界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奥巴马总统带着这种沉重的历史感在广岛发表讲话。
71 years ago on a bright cloudless morning, death
71年前
的一个晴朗无云的早晨，死亡从天而降，世界为之改观。一道闪光，一堆火焰，毁灭了一所城市，显示了人类所拥有自我毁灭的手段。我们为什么今天来到这里，来到广岛？我们来是为了思考不久之前人类释放出的可怕的力量，是为了悼念死者，其中包括十多万日本男女和儿童，成千的朝鲜人，还有几十个美国战俘。他们的灵魂对我们说话，他们要我们反躬自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会成为什么人。
We come to mourn the dead, including over 100,000 Japa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Thousands of Koreans, a dozen Americans held prisoner. Their souls speak to us.They ask us to look inward, to take stock of who we are and what we might become.
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的计划在日本和美国都引发争议。在美国，支持他访问广岛的人认为到广岛悼念死者并重申美国致力于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他访问广岛的人则认为他访问广岛有意或无意的为当年美国动用原子弹攻击日本道歉是不必要的，也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攻击美国，动用原子弹尽早结束战争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奥巴马总统则表示，他将把美国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的是非得失问题交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奥巴马总统访问广岛也引来一些日本人的抗议。
我坚决反对奥巴马访问，他来广岛只是因为他想在未来发动核战争，用广岛来做垫脚石，因此我反对他。
尽管他可能不能够口头表示道歉，但奥巴马总统今晚是带着对原子弹轰炸的受难者以及对遭受辐射身体受害的人的忏悔来到广岛的。
2009年，在奥巴马上任之初，他在访问捷克布拉格的时候发表讲话，表示要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他随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1月卸任，在即将结束总统任期之际，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将突出强调他继续致力于追求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和平与安全。VOA 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持不同看法。皮尤民调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3/4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强国。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最强大的。自2008年以来，首次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持这一观点。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不改初衷。在最新的报告中，有72%的受访者给予美国军力有利评估。报告发现，尽管人们看好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但对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的评估却不如从前。报告说，46%的美国人认为，比起10年前，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减少。在2004年的调查中，只有20%的人这样认为。这份报告的作者及皮尤研究中心的政治研究主任卡罗尔·多尔蒂说，认为美国国力趋弱的意识在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大幅上升，主要因为这在共和党人当中成为一种主流观点。72%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相比之下，持同样观点的共和党人只有66%。多尔蒂说，在这些观点中，党派分歧显而易见。在经济方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观点趋同。 两党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但是两党人士就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67%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地位不如10年前重要。就这一观点的分歧，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者当中显得尤为明显。川普支持者中有76%对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不以为然，而在民主党人中只有26%的人这样认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的亚洲再平衡将是一项长期努力，因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背道而驰，而且不会很快出现改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俄罗斯武力侵占克里米亚，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由于采取这些行动，俄罗斯和中国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秩序的两大威胁或挑战。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5月25日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讲话，称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做法不仅与国际准则背道而驰，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内在的逻辑是，这种局面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人民的长久利益，这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但目前只是学术上的空谈，因为目前他们的领导人的做法跟这完全相反。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为应对这个局面做好长期打算。
卡特部长说，亚太地区是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受到美国高度关注。他说，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军必须做好应对挑战的长期打算。美军在那里实施的再平衡也将是一项长期努力。
我们的再平衡不是做一两年的一项尝试，而是一项长期的承诺。毕竟我们在那里经营了70年之久。
卡特说，美军会采取温和但坚定的行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举动。过去两天，他访问了美国的核潜艇基地，称美军的水下作战优势依然世界无敌，并会努力维持这项优势。中国坚称自己是国际安全秩序的捍卫者，并会不断发展军力，维护地区和平和捍卫国家主权。美国军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由这次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 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习次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习次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35%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60%左右的区间内。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习次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习次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随着世界最大的摩托车手集会之一的美国国商日滚雷车队本周末开进美国首都，有一个人将希望数十万辆摩托车的轰鸣声将使他的总统竞选招致更多人的关注。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将在华盛顿向每年一度的滚雷摩托车游行者表示支持。根据彭博政治新闻首先对川普这一计划进行的报道，川普预定在这次游行活动中发表讲话。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向这些全力支持我竞选活动的伟大摩托车手们表示敬意。现在我希望支持他们，我期待这样做。摩托车爱好者经常参加川普的竞选活动，表示他们对这位候选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和那些他们指责忽视军事和退伍军人的职业政客不同。即使川普去年曾经发表贬损美国最著名的战俘之一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言论。川普2015年7月在爱荷华州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称麦凯恩是战争英雄的提问者问及麦凯恩的时候，他说，我不喜欢失败者，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川普当时接着说，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因为他被俘，我喜欢不被敌人俘虏的人，行吗？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加州圣迭戈会议中心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大约1000名抗议者在场外游行并高声呼喊。挥舞着美国和墨西哥国旗的抗议者与圣迭戈这座南加州城市的警方发生对峙。圣迭戈距离美墨边境只有24公里，那里1/3的居民是拉美裔。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3人，其中包括一名攀爬分隔抗议者和警察围栏的男子。那名男子的被捕引发抗议者向警方喷水，并投掷空塑料瓶。星期五早些时候，当川普在加州中部城市弗雷斯诺告诉支持者他能够解决他们用水危机的时候，一小组示威者在场宣称没有干旱。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年前看着还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现在几乎已经成真了。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已经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所需的代表人票数。川普即将获得提名，在美国和海外都引发了诸多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坐落在曼哈顿中部的川普大厦一直以来都吸引各路游人前来参观，但去年可能是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年。
他有话直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相信他将尽其所能让美国再度辉煌。
但这名来自华盛顿州的参观者可不这么想。
I think he's a racist.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恶霸。美国走到今天这步，真让我难过。
在美国之外，墨西哥人自然而然属于最反对川普获得提名的那群人，因为川普威胁说要关闭美墨边境，并且实施严厉的移民管控。
如果现在边境警察为所欲为，想象一下，在一个如此排外的总统上台之后，这些警察会怎么做？移民将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在往南更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观察人士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是移民支持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所以如果川普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做的话，很可能全美国将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
但也不是所有生活在南美的人都反对川普直率的方式和有争议的提议。这名巴西男子表示，这些争议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和川普有关的行动和争论是积极的。美国对许多国家都有影响力。
在布鲁塞尔，一些人已经在为川普当选总统做着准备。
美国政策将会发生很大改变，我认为可能会影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态度。
如果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将会是场大灾难，因为我认为他对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一无所知。
尽管川普对中国发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言论，但中国民众显得更为务实。这位面具生产商正盼着川普获胜，并且想抓住十一月销售巅峰的良机，但他不会厚此薄彼，他的工厂也生产希拉里·克林顿的面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新一届政府上任第六天，陆委会官员首次会见了媒体记者，并强调两岸应该加强沟通，说新政府有决心将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新上任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首次和媒体举行见面会，他表示两岸发展就是要沟通和对话，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
我想就是说，我们就是强调，我们就是一定要进行沟通跟对话，那么基于一种和平的一个原则，而且是要互利互惠的原则，就是说处理两岸关系啊。
在回答会优先推动哪些两岸事务时，张晓月说，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这类与人民利益攸关的问题会优先推动。他强调大方向是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有深厚外交资历的张晓月表示，外交与两岸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要化不可能的任务为可能，要在双方的不同中寻求最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他说，外交和两岸都一样，不可能求得完胜，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要追求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陆委会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召开首场记者会，媒体关注两岸议题，会场爆满。对于北京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而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并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因此多家媒体关注两岸的互动，问新政府和大陆的联系机制是否已经中断。邱垂正先强调蔡英文总统已释出善意，在始终以沟通作为回应。有媒体统计，这场记者会发言人使用沟通的频率高达20多次。外界关注两岸的不同认知是否会影响两岸已经签署的23项协议。发言人说，维系台海情势稳定是两岸的共同责任，协议有关人民的权益和福祉，如果对岸片面终止这些协议，台湾和大陆民众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有关大陆人士到金门管辖的距离大陆只有30公里的外岛乌丘钓鱼被扣事件，会不会给两岸关系带来新的问题？邱垂正说，案例十分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要塞，那么没有得到军方驻军或者当地居民申请核准。
他说乌丘属于军事要塞，不仅台湾人，就连金门当地人未经允许也不能进入。这七名大陆男子自行上岛垂钓，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已被扣押并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法律呢我想都会充分保障人权。
蔡英文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记者会上，媒体数次询问陆委会发言人，依照宪法，两岸关系究竟属于什么关系？邱垂正重复蔡英文演讲有关内容予以模糊回应，再次遇到这一问题时，干脆回答说，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他重申新政府的立场，表示会在过去20多年来两岸互动既有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化协议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这也是台湾最大善意。又有媒体追问，两岸既有的政治基础是不是就是九二共识？发言人再拿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有关语句回应。这场记者会对首次担任发言人的副主委邱垂正来说，的确难度很高。问答持续了50多分钟，据称超过以往数年历次的长度。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依然是来自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新政府上台后，重振台湾经济被认为是第一优先要务。蔡英文总统在上周的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必须加强与全球及区域经济连接，参与多边及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在内。不过，前美国贸易谈判官员说，台湾要加入 TPP 仍然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除了自己必要的经济改革外，和美国的贸易障碍也必须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蔡英文总统24号在台北会见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贾朵德时，表示希望美国持续公开表达对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支持，并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参与 TPP 第二轮谈判。由美国主导、涵盖12个成员国的 TPP 自从去年10月完成长达7年的谈判后，陆续有许多经济体对加入这个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表达兴趣，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有关台湾加入 TPP 问题的座谈会中，完成 TPP 谈判之后，才在去年11月卸下公职的前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为台湾和其他有意加入这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提出7点建议，包括仔细研究 TPP 协定文本，解决与 TPP 成员间的双边贸易问题，取得内部受影响各方的共识，建立对外谈判协调机制，立即着手进行内部改革、法规制度的透明化和开放市场等必要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时间，才能在第二轮谈判中取得最有利地位。卡特勒说，
By going ahead and implementing some reforms right away,
如果能立即展开必要的改革，那么这不仅能够帮助一个经济体开始增长他们的经济，让情势改观，同时也展现出他们的确非常认真要加入像 TPP 这样的谈判。我认为这样必定会引起其他 TPP 成员的注意。
美国商会亚洲副会长塔米·奥佛比也认为，台湾希望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TPP 成员支持，那么先扫除美台之间存在已久的贸易障碍将是一个重要开端，因为当台湾还在为莱克多巴胺这个10年以上的瘦肉精老问题而停步不前时，它的周边环境正在快速改变，如果不尽快跟上这个步调，台湾将被排除在区域贸易体系外。奥佛比说，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the neighborhood in Asia is changing. RCEP,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无论台湾怎么做，它在亚洲的周边环境正在改变。由中国主导、涵盖东盟10国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在 TPP 完成谈判后，已经在加快谈判速度，但台湾也不在那个经济体系中。如果我坐在总统办公室隔壁，
我一定会建议赶快做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来改善我们的经济。这表示我们有能力做出政治上非常困难，但却有高度价值的决定。
前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部长魏欧林说，台湾作为亚洲第六大经济，却被排除在许多全球和区域经济体系外，它的经济实力与在国际社会上受到的待遇并不相称。美国对台湾既有安全承诺，而安全与经济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美国应该协助台湾融入区域经济体系，并促使台湾为加入 TPP 做必要的调整，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此外，魏欧林也提到，协助台湾融入区域体系是一个多边对话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因此美国对北京传递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魏欧林说，
美国应该告诉北京的是，要小心不要失去台湾民心，大家对此必须看法一致。如果在对台湾的举措上太过严厉，或是在台北与北京的关系上过于强调形式或象征性框架，那么这对北京的长远利益或许是有伤害的。
卡特勒和奥弗比都认为，虽然中国并非 TPP 成员，不过它是许多 TPP 成员的主要贸易伙伴，台湾要加入第二轮谈判，也必须加强与这些成员沟通，了解他们主要的贸易关切，并加以解决，才能取得更多的支持。自去年十月完成谈判后， TPP 十二个成员国今年二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协定，目前各成员国正在进行内部的审批程序，美国国会也在审议 TPP 的协定内容， TPP 何时能够付诸实现仍然是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报复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普京星期五在对希腊首都雅典访问期间说，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他必须要做出回应。普京在会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后说，如果昨天那些地区的罗马尼亚人还不知道成为受到指责的目标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将被迫实施某些措施来确保我们的安全。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普京一直谴责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不过他没有详细确切说明俄罗斯将如何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报复。普京只是说，主动出击的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只是回应美国。普京说，我要重申，这是反制措施，我们不是主动出击。华盛顿尚未对普京关于导弹防御系统的最新评论做出回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知名舞蹈团体云门舞集首次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市演出。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曾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当地生活工作，并在那里结婚生子。在中国与俄罗斯日益走近的背景下，尽管今天台湾与俄罗斯联系较少，但蒋经国的那段历史让人联想到在中国近代史上苏俄对海峡两岸都有重要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很受欢迎的台湾云门舞集剧院今年再一次参加契诃夫国际戏剧节活动。与往年不同，除了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之外，云门舞集今年首次前往距离莫斯科有几个小时飞机航程的叶卡捷琳堡市演出。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叶卡捷琳堡在苏联时代被称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首府，包括中国在内有十多个国家目前在当地设有总领事馆，那里还是俄罗斯重工业基地， 但叶卡捷琳堡更与台湾拥有历史渊源。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上个世纪30年代曾在当地工作多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云门舞集在叶卡捷琳堡的演出合作伙伴萨莫伊洛瓦表示，云门舞集计划访问蒋经国当年工作过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云门舞集领导人林怀民对俄罗斯媒体透露，台湾人都知道蒋经国当年在叶卡捷琳堡的生活工作历史，他非常想去工厂参观。蒋经国1925年年仅15岁时前往苏联留学，当时就读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就是常被中国称作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当年的同学中包括了邓小平、乌兰夫、廖承志等中共领导人。研究蒋经国在苏联历史的学者拉林说，蒋经国在1933年前往叶卡捷琳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先当车间工人，后来成为工厂报纸的副总编。拉林说，蒋经国能讲一口流利的几乎不带口音的俄语，工人们当时都非常愿意去听蒋经国做报告、主讲、介绍国际形势。当年的许多文件显示，在参加工厂团组织和党组织的活动时，蒋经国经常发言，显示他是一名很鲜明的共产主义者。拉林说，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时还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希望他回国的请求。蒋经国对特使说，他不会返回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国，因为他的事业在苏联，他要为人类世界的幸福和未来奋斗。拉林说，蒋经国当时所讲的话与苏联政治宣传的口径完全一样，他谴责了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叛徒，以及蒋介石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镇压无产阶级等。拉林说，蒋经国当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苏联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他除了要按照秘密警察的指示去做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在蒋介石特使到访前，秘密警察曾登门拜访蒋经国，警告过他。会面期间，秘密警察待在隔壁房间监听整个过程。蒋经国曾透露，他在苏联的12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蒋经国当时曾多次要求回国，但被苏共拒绝。蒋介石也曾指示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寻找自己儿子的下落，但许多努力都没有结果。许多历史分析人士认为，斯大林当时把蒋经国扣留当作人质，但在苏联以及从事共产党活动的经历更使蒋经国从内部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使他后来走上坚定的反共道路。学者拉林说，蒋经国曾经倾向支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他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叶卡捷琳堡当时不是苏联经济发达地区，蒋经国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其实是对他比较温和的发配和迫害。拉林认为，蒋经国1937年3月携带家眷离开苏联非常及时，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正值高潮，否则蒋经国将自身性命难保。拉林说，蒋经国当时经常按照上边的指示去莫斯科同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些组织会面，他后来有一次去莫斯科时找到了中国大使馆，主动提出想回国，他那样做肯定也是获得了苏共的批准。拉林说，到1937年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本入侵中国并占领了满洲，也就是同苏联相接壤的中国东北，苏联开始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中苏关系正常化。蒋介石当时提出同苏联合作的一个条件就是让自己的儿子回国，到那时苏联才同意放走蒋经国。拉林90年代曾访问过当时仍然健在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一些职工，其中的一位女工的丈夫当年介绍了蒋经国同蒋方良相识，他们都还记得蒋经国夫妇，并对蒋经国印象非常好。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时刚刚建厂，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 作为车床女工的蒋方良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科斯托罗马州。纳林说，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有一些友人，蒋方良也有亲属，但研究蒋经国夫妇去中国之后与苏联的联系却很难弄清楚。蒋方良曾同亲属有过书信往来，但这些来自苏联的信件断断续续，显然这些信件都被人阅读检查过。纳林说，蒋经国后来在中国以及在台湾的许多领导风格都能反映出他在苏联生活的经历，比如在军队中引入政战体制，这同苏军中的政委非常相似。蒋经国也同样欣赏当年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苏联是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学者格里布拉斯曾经透露，由于认为与庞大的中国为邻是威胁，沙皇俄国当年曾有过肢解中国的计划。沙俄当时在新疆和东北都有巨大的影响，后来苏联依靠共产党的影响更多介入中国，苏共帮助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早年同样帮助国民党实施改组。俄罗斯汉学界一直把国民党称为列宁式的政党，而海峡两岸的老一代领导人都有留苏的经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台湾与俄罗斯较少联系，双方经贸规模很小，许多交流集中在文化领域。被认为是台湾软力量代表的云门舞集几乎每年都来俄罗斯参加契诃夫戏剧节活动。台湾前第一夫人周美青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随同云门舞集一起访俄。云门舞集这次在叶卡捷琳堡将分别演出两场由林怀民编导的《白水》和《微尘》舞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问题专家指出，过去中国并不把印度视作实力相当的对手，近来特别是在现任总理莫迪上台推行更为主动、活跃和强劲的外交政策后，印度与美国及一些邻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也让中国开始忧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于6月7日再度访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这位2014年获得大选胜利上台的印度总统，在短短时间里充分发展与美国及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欲在区域政治中发挥更加重要和醒目的角色。北京方面完全不把印度当回事儿，他们现在也仍然认为印度不值得获得很多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关注量。但是很多人表示，因为美国越发重视印度，所以中国现在也更加重视了。华盛顿智库东西中心的访问学者阿尔赞·塔伦珀尔指出，中国正是美印之间的共同利益之一。美国外交政治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印度与美国的交好让中国紧张。他说，中国与印度的势力范围重合的部分越来越多。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基础建设领域计划投资460亿美元，在斯里兰卡进行科伦坡港口城等大型项目，在尼泊尔计划建设铁路和大型水电项目，各个项目纷纷投资都将使这些国家减少对邻国印度的依赖。
China's activity and progress in South Asia.
我认为中国在南亚的行动和发展依旧很强劲。接下来10年20年间，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亚洲大陆注入可能达数万亿的资金，在那里的影响会扩大。然而不仅仅是基础建设、经济等民用方面，中国的军队人民解放军在2008年前很少涉足印度洋，现在也到那里活动。
当然印度的向东行动策略也有所举动。5月18日，印度海军东部舰队出发，向南中国海和西北太平洋开启为期2.5个月的航行。今年晚些时候，印度还将与美国、日本进行代号为马拉巴尔的联合军演，地点位于菲律宾海北部。同时印度还不断努力加强与邻国间的联系，尽管利益攸关，但中印两国之间尚无尖锐对抗。来自印度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的安全专家巴拉特·卡纳德指出了其中的缘由。
他说印度和美国都一样，与中国在投资贸易领域合作的经济利益阻止了他们采取行动对抗中国。
One thing is clear about Indian policy.
印度政策中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印度并不愿意被视为是共同努力牵制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包括阿尔赞塔伦普尔在内的一些学者建议，美印两国应保持甚至加强合作，建立互信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个星期有几百名犹太朝圣者不顾恐怖分子的威胁，在突尼斯吉尔巴岛上欢庆一个古老的宗教节日。这些节日让北非这个一度兴旺却在近几十年来近乎消失的犹太族群成了被人关注的焦点。尽管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不断增加，国家的经济也遭受重创，但是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后的犹太群体仍然守护着家园，孕育着新的一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这是一个寻根问祖的时刻，来自突尼斯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齐聚一堂，在非洲最古老的犹太教堂格雷巴庆祝他们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塞尔达·雷勒奇在突尼斯首都郊外长大，1972年移居法国，但他仍时常探访故乡。他正在观看格雷巴篝火节的一个古老仪式，把愿望写在煮熟的鸡蛋上，其中有一个愿望是保佑孙女手术顺利，另一些是希望和平与旅游业重返突尼斯。他展示了一些家庭老照片，他的一个叔叔曾是突尼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回到这里我挺激动的，我还见到了和我们一起长大的穆斯林朋友，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和家人。这里戒备森严，去年突尼斯发生了三次恐怖主义袭击，格雷巴也遭受了两次袭击，最近的一次是在2002年。缺少安全感是大批突尼斯犹太人在其独立后离开的原因之一。半个世纪前有10万多犹太人居住在突尼斯，但今天留下来的只有不到2000人，他们大多数在吉尔巴岛。也有很多人住在离这个犹太教堂几公里外的社区。在北非的其他地方，犹太人群体正在消逝，但这里的情况不一样。
之前他们一直有人离开，但自5-6年前起他们开始留下来了。他们在这儿有工作，这一切都挺好的，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那些留下来的犹太人极端正统，非常传统，女性通常18或20岁之前就结婚了。在这里居住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和睦相处，比如这位邮政人员牟拉德·赫尼。
我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习惯和传统，但这不是问题。
英国地位最高的开明派拉比丹尼里奇正在对格雷巴进行首次访问。他说突尼斯是多种宗教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是他认为在这里的犹太族群若想要生存下来，则需要对外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
如果他们不欢迎来自外面的人，这个群体的人数可能就会减少，但是扩大犹太人的影响力或是形成一个犹太社区的方式之一，显然就是反思你对那些想了解你的人多欢迎。
Reflect on how welcoming you are of people who show an interest.
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吉尔巴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企业缩减规模，更多的生产工序实现自动化，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加入劳动大军。最新研制的机器人灵活，能与人类协同工作，而不是取代人类。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带我们去看看下一代机器人是怎样帮助他们的人类同事的。
在纽约举办的机器人世界博览会上，机器人的任务就是工作。
机器人没有自我意识，相信我，他们不会社交。
虽然缺乏情感，但他们的生产效率高，能把人类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重复单调的工作，我觉得人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即便是做一天。很多这样的企业，他们的人员流动很高。
对人类来说，幸运的是机器人是做这些重复工作的高手。
有了这样的机器人，对公司和员工都有利。
优奥机器人公司的产品是程序控制的，便携安全。比如这个机器人可以感应到人类员工突然滑倒在它上面并做出反应，
如果感应到一个力超过阀值，它就停下了。
超越机器人公司的一款名为 RD3 先锋的机器人可以爬楼梯和在不平坦路面穿行，扫雷拆弹只是它的几个应用之一。
还可以用于考察危险的环境，之后再派人去到那里。
机器人在安防方面能发挥关键作用。
警察、军方最终会将机器人视为他们的伙伴，这是一个协作的工作环境。
机器人还能帮助残疾人。威尔是机器人轮椅，可以按照预设路线前进。导航技术不只是用于轮椅。
真的是什么都自动化，地面的和空中的运载工具都是。在工业应用方面就是效率更高，我在货场有几辆铲车，我要把它们装上卡车送到其他客户那里。
如果是工作呢，你未来的同事可能就是个机器人。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1931年美国警方首次利用测醉器检查司机酒驾之后，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便一直在使用便携式呼吸测试器抓捕醉酒开车的人。与呼吸测试器被警察用来查酒驾不同的是，医生们发现他们可以使用这种简单的仪器检查从疟疾到癌症的多种疾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科研人员说，每年有将近3亿人使用抗疟疾药物，但其中很多人只是疑似患有这种疾病。如今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研发出一种成本低廉的呼吸测试器，这种仪器或许能确保只有真正患病的人才会服药。
这种仪器可以长久使用，适用于那些资源有限的地区，并且使用者无需经过训练。
在带有疟疾的寄生虫感染人体不久之后，这种疟疾呼吸检测器将可以检测出寄生虫释放的化合物。这种检测器可以帮助患者更快接受治疗。在马拉维进行的初步测试中，这种仪器取得了令人吃惊的100%的诊断准确率。疟疾经常可致人死亡。与此同时，已经研发数年的肺癌呼吸检测器如今更加小型化，准确率也更高。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利用芯片技术将这些大型检测设备缩小到只有一个纽扣那么大。
与其他许多疾病一样，肺癌的早期诊断增加了存活几率。这种呼吸检测器连最小剂量的与肺癌相关的化学物质都可以检测出来。研究人员们表示，不仅是医生，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种设备。肺癌呼吸检测器现在正在英国17家医院进行临床测试，预计将于2017年之前投放市场。此外，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可以检测真菌性肺炎和肺结核的呼吸检测器。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全部内容。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陆阳，我是肖雨，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只会令中国自我孤立于世界，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卡特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区域内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军力，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表示了担忧。卡特批评说，中国有时按照本国的规则办事，损害了国际准则。为了明确展示重视亚洲的政策，卡特还表示，美国将派遣最先进的隐形驱逐舰和 F-35 隐形战机前往南中国海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报复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普京星期五在对希腊首都雅典访问时说，在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他必须做出回应。普京在会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后说，如果昨天那些地区的罗马尼亚人还不知道成为受到指责的目标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将被迫实施某些措施来确保我们的安全，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普京一直谴责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不过他没有详细切确说明俄罗斯将如何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报复。普京只是说，主动出击的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只是回应美国。普京说，我要重申，这是反制措施，我们不是主动出击。华盛顿尚未对普京关于导弹防御系统的最新评论做出回应。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加州圣迭戈会议中心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大约1000名抗议者在场外游行并高喊口号。挥舞着美国和墨西哥国旗的抗议者与圣迭戈这座南加州城市的警方发生对峙。圣迭戈距离美墨边境只有24公里，那里1/3的居民是拉美裔。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3人，其中包括一名攀爬分隔抗议者和警察围栏的男子。那名男子的被捕引发抗议者向警方喷水并投掷空塑料瓶。星期五早些时候，当川普在加州中部城市弗雷斯诺告诉支持者们他能够解决他们用水危机的时候，一小组示威者在场宣称没有干旱。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报道，美国对叙利亚北部的空袭以及土耳其军队的炮火打击导致104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丧生。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星期六报道，这次报复性军事打击发生在星期五晚间，几个小时前伊斯兰国占领地盘发射的火箭击中土耳其边境省份吉里斯，造成5人受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